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民数记第25章、第26章，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洛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被杀了。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这大贪、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伊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按着家族，西缅的众子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名。按着家族，加德的众子属西芬的有西芬族，属哈基的有哈基族，属舒尼的有舒尼族，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族，属以利的有以利族，属雅律的有雅律族，属雅列利的有雅列利族。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0500名。犹大的儿子是尔和俄南，这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按着家族，犹大其余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法勒斯的儿子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76500名。按着家族，以撒家的众子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瓦的有普瓦族，属亚述的有亚述族，属申伦的有申伦族。这就是以撒家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4300名。按着家族，希伯伦的众子属希列的有希列族，属以伦的有以伦族，属亚利的有亚利族。这就是希伯伦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0500名。按着家族，约瑟的儿子 有马拉西、以法莲。马拉西的众子属马吉的，有马吉族。马吉生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族。基列的众子属以伊谢的，有以伊谢族。属希勒的，有希勒族。属亚斯列的，有亚斯列族。属示剑的，有示剑族。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属以弗的，有以弗族。以弗的儿子希洛菲哈没儿子，只有女儿。希罗菲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赫拉、米迦、德萨。这就是马拉西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名。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属舒提拉的，有舒提拉族；属比杰的，有比杰族；属他罕的，有他罕族。舒提拉的众子属以兰的，有以兰族。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名。按着家族，这都是约瑟的子孙。按着家族，便雅敏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雅什别的，有雅什别族；属雅西兰的，有雅西兰族；属舒反的，有舒反族；属户反的，有户反族。比拉的众子是雅勒、乃曼；属雅勒的，有雅勒族；属乃曼的，有乃曼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便雅敏的子孙，其中被属的共有45600名。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舒寒的，有舒寒族。按着家族，这就是胆的各族，照其中被属的舒寒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按着家族，亚瑟的众子属因拿的，有因拿族；属易师伟的，有易师伟族；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族；比利亚的众子属西别的，有西别族；属马杰的，有马杰族。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这就是亚瑟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3400名。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众子属亚薛的，有亚薛族；属孤尼的，有孤尼族；属耶瑟的，有耶瑟族；属士冷的，有士冷族。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5400名。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拈阄分地，你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利未人按着他们的各族被数的，属葛顺的有葛顺族，属歌辖的有歌辖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利未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母氏族、可拉族。歌辖生暗兰，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迪安。亚伦生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我们来看民数记25章到第26章。从25章开始，你就发现前面从22到24，假先知巴兰的计谋没有成功，但是到25章，他用了一个计谋，就是让所有的摩押人跟米甸人的女子去诱惑以色列人的男丁，借着行淫的方式来敬拜当地的偶像巴利，而这一招非常的成功。因为他们正要学习怎么去种植，怎么去耕种，这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技术。他们就透过敬拜这个雨神、大地之神，而且是透过行淫的方式，所以这对以色列人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而这一场的诱惑，使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相当严重。我们在读25章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其实25章巴兰的献祭，使以色列人行淫拜偶像，在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当中也层出不穷。许多神的百姓以为我们都在敬拜神，以为我们都在爱神，我参与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也很爱主，但实际上我受金钱的捆绑，我受名利的捆绑，甚至我在这地上也受到了一些职场上面的潜规则的文化，我好像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所以亲爱的家人，民数记二十五章就是提醒我们，身为在职场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胜过这个世上的一些的瑕疵，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勇敢的活出一个祭司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石亭其实这个意思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一个非常充满着皂荚木林的草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有水泉在约旦河的旁边，一块平坦的草地，对于已经行走在旷野38年到40年之间的以色列人，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安居的所在。就在这个地方，试探临到他们。可是你会想，哎，22章、23章到24章，百姓在这个地方巴兰的咒诅，他们完全不知道，神却保护他们。那为什么25章行淫乱的这个试探，神却没有保护他们了呢？这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在咒诅的背后，撒旦恶者的攻击，神会护卫保护我们，即使我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但25章，百姓能够有能力去胜过淫乱，胜过拜偶像，那是神要留给以色列人自己该尽的责任。所以神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咒诅、撒旦恶者的攻击，但是面对生活当中世界的诱惑、淫乱的试探，甚至是钱财的迷惑，那是神留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该尽的责任。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借着试探显明以色列人的心。所以你第一个可以祷告，就是说，主帮助我面对试探的时候，让我的灵苏醒过来，我能够深深的知道每一次试探的到来，我不能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 受这样的试探。我不能够再祷告说，主啊，你看我会跌倒，我会软弱，都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没有这种借口，我们必须说，主，这是你量给我们每一个人胜过试探的一个机会，我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这一切的挑战。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第三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第四节，神就对摩西说一句话，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神对摩西说的惩罚的办法，使这个淫乱可以止息的办法，就是怎样使族长12位的族长全部怎样挂在木头上对着日头悬挂，就是处死这12个族长。这是神的方法。你会觉得，哎，会不会太严厉了？这些领袖德高望重的领袖被惩罚，那百姓怎么办呢？所以摩西在这件事情上妥协了。在第5节，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认为去拜偶像行淫乱的人才要惩罚，但是神说这12位族长无论他们有没有拜偶像，有没有行淫乱，我要惩罚的就是12位族长。人的刑罚的对象是领袖，摩西认为要惩罚的对象是那些犯这些罪的人。这是摩西对于神的惩罚使怒消退的方式。摩西不明白，所以你再看从第6节到第9节，摩西与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面前哭泣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为罪忧伤，所有人都在为罪悔改的时候，谁知一个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们弟兄去，这就是西缅支派的领袖，带着那个女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是米甸当地5个王的其中一个王的女儿。所以一个是支派的领袖，另外一个是米甸当地一个王的女儿。所以他们两人的行淫其实就是在讲什么，一个可能是讲政治的联姻，可能甚至是一个友好当地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连结。神看这个为愤怒。有一个年轻人看见了，也就是当时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一个人进到亭子去，以看见那个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所以就表示他们是正在行淫的过程当中。菲尼哈当场刺死这两个人， 第九节，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这是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与神立约之后，神刑罚百姓最严重的一次。因为这一次不只是埋怨，这一次不是抱怨，这一次不是说想回埃及，这一次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拜偶像。你会说之前拜金牛犊也算啊？不，他们是拜金牛犊，但是他们以为他们拜的是耶和华，因为亚伦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认为拜金牛犊是在拜一个有形有体看得见的神，因为摩西看不见，给我们一个看得见的领袖。所以神在那次虽然刑罚了，但没有像这次那么严重，是因为他们彻彻底底的离弃耶和华与偶像连结，死了24000人。亲爱的家人，如果当时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其实只有几个人会死掉，12个族长，带一个警惕的作用，警醒的作用。所以很有可能这次的淫乱是由这些的族长们所认可的，所以任由百姓可以跟米甸甚至是摩押的女子行淫去拜偶像。神知道人的心，但摩西去从现象去看，百姓有犯罪，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就好了，但摩西在这件事情上妥协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祷告的第二件事就是，神啊，有时候你所说的一些事我不明白，有时候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光照甚至是教会各样的安排我不明白，身为领袖的你必须是一种毫无妥协，没有任何打折扣的顺服。如果摩西顺服神的吩咐，将这12位族长在日头下悬挂，其实就是把他们钉在木头上面，神的怒气就消了，不会死掉这么多的百姓，24000人不会死亡。有时候我们领袖的一个人里面的天然人的怜悯跟天然人的妥协，反而使得瘟疫的产生其实会造成更多百姓无辜的死亡。其实12位族长领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神的刑罚神的惩罚是为了要保全整个以色列百姓。我们真的要祷告一件事，主，很多时我们不明白，我们有天然人的怜悯，我们有天然人的那种的公义，我们有天然人的那种的抉择，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对于神的命令我们打折扣，对于神的命令我们会有自以为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的办法，自己造的罪孽自己去承担。这12位族长何其无辜，他们可能没有行淫乱，他们没有去拜偶像，为什么要杀死他们？这是我们眼见为凭，但神看的是人的内心。所以族长被刑罚，说明这24000人就不用死亡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于天然的灾害，甚至是国家的战争，甚至是教会的一些的决策，甚至一些仇敌兴起的领袖逼迫教会，伤害教会，逼迫基督徒，甚至教会做了一些的决策，有些弟兄姊妹们不适应就离开了，啊，我不能够接受，很多时都是因为我们天然人的怜悯或我们天然人的观念。我们真的祷告，主啊，帮助我，如果神这么引导，尤其领袖要勇敢，如果神真的这么说，我们也确定是神的引导，我们必须义无反顾甚至是没有折扣的去顺服，因为这正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在第10节到第12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他要兴起菲尼哈，因为菲尼哈满足了神的心。所以你看第12节，因此你要说，我将我的平安的约赐给他，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你仔细想想，菲尼哈是谁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谁？大祭司。以利亚撒如果过世，谁会接大祭司？菲尼哈啊。那为什么神要多此一举讲这句话？请仔细听，菲尼哈会承接这个约是有一个属灵很重要的含义，那就是神确保了菲尼哈从此以后，菲尼哈的后代他们永远可以接受祭司的职任。你有祭司的血脉，但你不见得能够担任大祭司的职责，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在利未记知道，所有在祭司的后代当中有残缺的，有残疾的，不能够担任大祭司的职任。所以神的这一句话就表示，从今天开始， 因为腓尼哈有一个忌邪的心，腓尼哈的后代不再会有任何一个生出有残疾的孩子，这就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宠，就表示他的孩子通通会是健康的，而且有祭司的血脉之外，他还能够担任祭司的职任，这是神给一个忌邪的心的一个孩子的一个保证。今天我们都是神承接神祭司的约，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要祷告，我们是一个爱主的父母，我们也竭力的服侍主。我的儿女爱主吗？我的儿女会侍奉神吗？我们不知道。我的孙子会吗？我孙子的孙子会吗？我的后裔会吗？我们不明确。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向神要说，主啊，我们每一个父母在神面前向神祷告说，主啊，愿我向着你有一个祭邪的心，好让我忠诚的竭力的照着你的圣洁来侍奉你，我向你要今天你对腓尼哈的祝福，这个祝福也承接在我孩子的身上，让我的孩子也承接能够侍奉你，在你的桌前侍奉你的这份荣耀和恩典，也让我的孩子所生出来的在我的血脉当中没有一个是有残疾的，在身体上面，在心理上面，在他们一生的侍奉上面没有一个是有残疾，以至于他无法在你的面前侍奉你的。我们向神要这个恩宠。十四节十五节就说到，被杀的那个以色列人叫辛利，是西缅支派的首领，被杀那个米甸女人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苏尔是米甸宗族的首领。所以这两个人的背景很重要啊，神也在保护腓尼哈。西缅支派他们会不会起来报复？不要忘了，西缅支派是个很残忍的支派。雅各为西缅跟为利未支派在祝福的时候说，神啊，我的心不要与他们同行，因为他们的手是残忍的手。西缅支派是非常残忍的支派，米甸人向以报复伤害他们的人有名，所以这两个支派就被神的大能的恩宠加在腓尼哈的身上，这两个支派就不能够起来报复腓尼哈，报复利未支派。亲爱的家人，我们做父母的除了祷告这件事，我们也祷告第三个很重要的事，除了我的儿女他能够一生来侍奉主之外，祷告我们的儿女没有任何的残疾。第三个，撒旦恶者一切攻击，所有一切的恶者邪恶的权势所带来一切的伤害咒诅，在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后裔上面无效。你要这么祷告这件事，奉主的名去宣告，一切的伤害，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敌对，一切的报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无效。你祷告这三件事情，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侍奉神有没有一个向着神祭邪的心，我够不够勇敢。今天教会有一切的污秽的事情，教会里面有些得罪神的事情，教会里面有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有些的领袖是行淫乱的，有些的领袖他们是贪恋钱财的，有些的领袖是用世俗的办法在治理教会，有些的领袖他是凭借自己的多年的经验，多年的侍奉，他是辖管着教会，甚至是压着牧长们无法全心侍奉的。我们今天能不能有一个祭邪的心，我们起来站起来说出神的真理来。如果我们这么勇敢的话，华人的教会我们太多，有时候真的是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大家都这样过了，哎，反正不关我的事，教会不就也这样过了吗？我们何必去跟人家扯破脸？就是这样，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刑罚西缅支派的首领辛利，为什么神要刑罚那十二个族长的原因，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如果今天教会有腓尼哈的心情，年轻人，如果你有一个腓尼哈的心，向着神有个祭邪的心，神悦纳，神会转变，神会保护，神会看顾，神也会提升你，一直在他的面前侍奉他。我们来看第二十六章，在整个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再次再来数点。我们还记得第一章第二章的数点，第三章第四章是数点利未人，二十六章的数点是在这一次大审判大击杀之后。所以这次的数点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你看第二节，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计算总数。这一次的计算还是一样，二十岁成熟的能够打仗的 按着宗族数出来。另外一点就在第三节，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就对以色列人说，说什么？来，将你们中间二十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第一次的数点在摩押的旷野，那不一样，加底斯巴尼亚那边是在数算，为了要进去打仗，这次的数点也是为了打仗，但这次的数点特别选在那个平原地，对着约旦河外，表示这次的数点还有一层属灵意义，那就是准备承接产业。神为什么要去数点？亲爱的家人，在整个二十六章结束的时候，我真的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你一定要明白，就今天神在教会也在数点他的百姓，数点的起来能够征战，数点成熟的二十岁的，数点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清楚知道自己是重生的，他清楚知道他是被神所拣选的。另外还有一个属点，我们要有份在其中，那就是有份于神的产业的。神在这一次大审判之后，神击杀完之后，神要做一件事，有没有为着神的产业要起来勇敢再继续追寻，向着产业勇敢直奔呢？神的属点在他的教会当中，以救恩为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凡信耶稣的、受洗的、重生得救的，我们就得着了那个永恒的确据、永恒的生命。但在神的整个圣经的里面，在民数记当中数也很清楚的表明，还有一个叫做产业、冠冕、荣耀与主同作王。今天我们不能够只带着弟兄姊妹认识到我受洗了，我得着救恩了，我得永生了，我脱离审判了，我就在教会了，感谢主，我就当个会友吧。我们还要告诉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呼召，神还对我们还有一次的属点，叫做产业的属点、荣耀的属点、与主同作王的属点、冠冕的属点。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常常去讲，所以在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带人与主同作王，带人得着救恩，也要带领人去同得产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属点。所以你从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一个先属谁？属流变。流变在那一次可拉党的背叛当中，其实流变这个支派少了不少人，少了两千多人，四十年之后少了两千七百多人。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先属的是第一个支派，是流变的支派。而这个支派在三十八年前数点的过程当中，一共少了两千七百多人。特别去计算他们，就是在过去可拉、大贪、亚比伦那一次抵挡摩西、亚伦的事件。但第十一节却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在那一次神仍然有留下可拉的后裔。所以在后面我们会读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啊，还有日后在大卫的帐幕当中歌唱的希曼，当时的领袖也是可拉的后裔。所以这个支派少了两千多人，他们也是因为背叛的缘故。第二个属的就是西缅支派，而这个西缅支派比三十八年前一共少了三万七千多人，所以神对西缅支派的审判是相当严厉。后面呢，不管是有加德的支派啦、犹大的支派啦，你一路数下去，有些支派多了人，有些支派少了人。但是你在第五十一节，你看第五十一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其实三十八年之后，整个支派数下来，其实只有少了大概1800多人，总个十二个支派。利未支派没有数哦，但是西缅支派、流便支派、但支派这些敌对神的支派。但支派后来有少人，是因为他们不要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地界，他们自己去找自己的地界。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会再讲，这三个支派是大幅度的减少。但犹大支派，这就是约瑟下面的马拿西跟以法莲支派，这几个支派是大大的增加。关键就在乎这些支派要神，这些支派要神的产业，这些支派遵守神的话语。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的眼目一定要看得够遥远。我们整个家族、 我们会不会在神的光中，神的救恩里面昌盛，都关乎在于我能不能一直持定神量给我们的命定、呼召和祝福。刚刚有讲到腓尼哈，腓尼哈是属于利未支派，这个支派是不属的，这个支派是一直数算在神的面前侍奉。但这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有些支派只要是敌对的、背叛的、整天想要回埃及的、埋怨的，甚至是埋怨另外一个什么，甚至是不满神在环境当中安排的，这些的支派人数都是骤减。但是那些忠心的、紧紧跟随神的，甚至是与神的话语，甚至与神的领袖紧紧站立的，他们的支派人数是众多。对于整体的以色列支派来看，人数没有减少，但相对的每个支派你去数算，有的多有的少。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的道路的上面，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能够领受的产业有多少，在于我们对于神的回应，在于我们对于神的顺服，在于我们对于神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跟忠心。如果我们只看我们这一代，有时候你会觉得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有时候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些不道德的事，有时候你会在教会当中看到一些好像不符合真理的事，但是你却看他们，哎，还是有人做领袖啊，还是他们还是拥有很大的一个权势啊，有时候你会看到，哎，他们还是说话很有能力啊，甚至你看到有一些行淫乱、贪恋财物，甚至是与人不和、非常的骄傲，你看到他们这些的领袖好像还是很昌盛啊，那是你看这一代。如果你仔细再看往几代几代几代下面再去看，神所量给我们的真的照他在西乃山所说的，遵守我话语、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向他守约施慈爱，自负己子直到千代。那些敌对我的甚至是背逆我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神的话语从古至今从未改变，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你渴望你的家族蒙福吗？你渴望你的儿女一生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吗？你渴望我们的家族兴旺吗？你渴望有一天我们到了主的面前，审判台前，我们要面对永恒审判的时候，我们看着我们的每一个后代个个都是敬虔爱主侍奉主吗？你若愿意的话，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忠心的侍奉爱主，竭力的摆上给予奉献，你就发现为什么有些的支派昌盛，有些的支派渐渐的减少。我们虽然不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但是在神的教会儿女里面，我们在基督的血脉的里面，我们也在被数算的过程里。我们特别回头去看28节到第34节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讲到马拿西、以法莲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这个我们在后面几章会讲到，特别把这个支派特别留下来讲，所有的产业都是给儿子的，因为女儿会嫁出去，女儿就随着那个支派的儿子一起去承受产业。但是多了一个但书，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这个女儿嫁出去，但是这些女儿为了她的爸爸，他的名字虽然产业没有了，他们不是在乎产业，他们在乎他们的父亲的名字可以蒙耶和华所纪念。只有这件事，儿女为了爸爸去争取他的名字可以被神纪念，神就悦纳这件事。所以在我们后面会读到民数记，这个支派的产业永远被留住，西罗非哈的产业永远被留住。虽然他没有儿子了，他的产业不会被兄弟们瓜分，不会被侄儿侄女瓜分，西罗非哈的产业会一直存留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因为十二支派会恢复，产业会重新恢复，就跟这四个女儿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儿女的，有时候我们的父母有些生命的软弱，我们父母可能在侍奉上面，他们在年老的时候可能有些的跌倒，可能在年老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的过错，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可以起来为父母的产业去征战。我们做儿女的起来为父母的产业说，主啊，我要我父母亲的名字被你纪念，在你的 纪念册上被记录。我们起来去征战，神喜悦。腓尼哈起来去为着神的名义去征战，神喜悦。四个女儿为父亲的名能够在神的纪念册上被纪念，被神纪念，神喜悦。看到没有，年轻人我们是可以起来为产业征战，年轻人我们是可以起来为着我们的父母神的名被纪念，是可以起来去征战的，神都在乎的。这个我们到后面的章节会说到，特别后面有说到利未人的支派是被在记录，在第57节一直到第62节，这个我们在后面也会说到。神要我们看见到一件事情，利未人即使没有产业也要数算，为什么？因为他们得着的是属天的产业。我们今天会不会为着属天的产业也去征战？属天的产业有什么？圣灵的九果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保罗所说的公义的冠冕、慈爱的冠冕啊。我们甚至有说到在神面前谋纪念啊，甚至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天上各样属灵的产业啊，圣灵的果子和恩赐啊，这些都是属天的。你会为这些事勇敢的去征战吗？所以为什么利未人没有产业仍然要被计算？神再留一个伏笔，那就是属天的产业你们也要去勇敢去得着。所以基督徒我们有很极大的福分，属地的产业神必给我们，属天的产业我们也要竭力的去得着。所以这两个产业是神留给我们，所以不是只有救恩而已，产业我们是要得着，因为我们将来要与主同治理这个时代。神的属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基督的属性，心里柔和谦卑，我们有尊荣，我们有公义，我们有圣洁，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怜悯，这都是我们要去赢得的产业。所以最后你也可以一个祷告，主啊，愿我祷告你这些属天的属性、丰盛的属性、属天的产业，信心、忠心、勇敢，我也要得着，不单在我身上，也在我儿女的身上。所以63节一直到65节，最后就数算完了，最后就讲一句话，65节，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这次的数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摩西在这此事有数算啊，以利亚撒他们是新的一代了，老一代全部都走了，摩西还有留下，嫩的儿子约书亚还有留下，加勒还有留下，所以老一代的人全部都死亡了。关键就在乎于他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不知道神的呼召，不知道神的产业。摩西是因为没有在众人的面前尊荣神，他没有进迦南地，但摩西有得着他属天的产业，他也进到迦南地。所以只有两个人，当初出来的60万人男丁加上孩子加上妇人，只有两个人得着产业。家人们，你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不要轻忽这件事。今天你得救了，你受洗了，你也在教会聚会了，那我要问你，你得产业了吗？你有产业的确据吗？你能够知道你与主同作王吗？你能够被主戴上公义的冠冕吗？你的细麻衣已经预备好了吗？有份于王的婚宴吗？这是现今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问自己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救恩是确据，但产业是我们一定要得着的把握。愿神借着第25章和26章提醒我们得神的喜悦，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一直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的后裔永存在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名被神纪念，我们也可以起来征战。最后，不论老一代的过去或新一代的产生，无论如何我都要问我自己，主啊，我要成为那个紧紧抓住产业的人。阿们。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